我们一起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节读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翻到了一起来。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耶稣就用比喻说，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家里不远，今天做热炒便叫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肚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儿啊，你说，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今天在我们当中要分享信息的是张牧师，分享的题目是神是爱。
大家晚安。本来今天晚上是大端长老讲道的，在一个月的排的讲台的这个schedule 里面， 但是因为两个多礼拜以前有一些更动，所以两星期以前大端长老就在礼拜六晚上用九十篇的信息在这当中讲的信息。那天我坐在底下听，我也觉得在过年这个时间其实借着九十篇的信息非常的合适，因为诗篇九十篇的信息从人生一个回头看很短很苦而能够转为到最后的欢呼跟盼望，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坐在那里听大端长老也提到一些他个人的感触，我心里也颇有认同。譬如说他提到他结婚25年了，2006年我也结婚25年了。他提到他的年龄，他说年龄有双位数字，虽然十位数字还没有动，但是个位数字因为四舍五入的关系，所以呢也使得十位数字被强迫的要进入下一个号码。至于我呢，你们不要乱猜，虽然结婚25年，但是我结婚的早，所以不要乱猜。但是我还是有感触，因为我传道第15年了，我心里很盼望还有15年的机会可以来经历神给我们的惊喜。我心里也觉得很需要，很需要还有15年的时间来弥补一些过去15年里面我自己知道许多的短缺。并不是有自信好像神再给我15年一定可以做得更完美，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自信？一个不完全的人怎么可能去传那一位完全的他？一个不完全的人怎么可能去让人看到那另一位完美的他？怎么可能？我们可以尽量的描述有关耶稣的奇妙，他的丰富，他的正义，他的正直，他的圣洁，他的爱，但是我们不论怎么样讲，怎么可能取代他本身？怎么能可能取代他本人的吸引力？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其实你就已经可以看到了，15章第1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你看圣经那里讲道那两个字是点点点，原意意思就是说原文没有这个字，也就是说更适合直接的翻译是有许多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我觉得这个原文，路加写的这个原文其实更传神。很多人要听他，不是因为他讲的话的内容而已，而是他这个人，他的眼睛，他的神情，他的动作，他整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给人的感觉。当时的人也纳闷，这个人怎么那么吸引人，甚至于吸引的一些人是平常人的宗教没有办法吸引的。这里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远远的看，他说这个叫耶稣的怎么那么吸引人，他们的观望却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们就想说这个这么吸引人的人，他晓不晓得他所吸引的一些对象是我们这些宗教人士会觉得一些不大自在的人。耶稣就讲了3个比喻，其实是3个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越来越喜欢看耶稣的比喻，或者说他所讲的故事，他用比喻用故事的方式来讲话，也就是说他不只是要让人理性上有一些接受一些教导，有一些认识，也包括感性上的冲击，是一个带给一个人全人的经验。而他讲的故事里面你发现非常的巧妙，他让人听了他的故事之后觉得他故事中有许多的可以在我们人生里面有相当程度的共鸣，但是他的故事却又把人的共鸣带到更远的一个层面，又不局限于我们经验的有限。因为在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有许多 令人震惊的地方，或者说感到陌生的地方。举例来说，他讲的这三个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牧羊人去找一头迷失的羊，有没有道理？当然有。如果我是那个牧羊人，我会不会去找？我当然也会。为什么？因为羊可怜吗？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现代人对羊的感觉都是怎么样呢？我们说，哎呀，羊好可怜哦，好温柔哦，因为我们对羊的感觉都是从这样子来的。哎呀，我们闻，哦，好香哦，好白哦。真正的羊不那么白，也不那么香，事实上不那么温柔。我们全家有一个经验，有一次我们开车到郊外去，有机会碰到一群羊，没有牧羊人，他那个是沿着海路，沿着那个公路走的，前面有两三四只比较高头大马，显然是带路的，他那个脖子上还挂了铃铛，叮叮当当响。我们全家人一看到几十头羊，哎呀，太好的机会了，全家就下来，我就忙着要照相。突然之间听到孩子说，爸爸爸爸，那个羊在吃你的衣服。我低头一看，原来我牛仔裤上有一个线头，那个羊就干在我旁边，很大的一头羊就在咬那个线头，吃那个线头。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就说，爸爸爸爸，他在吃你的地图。原来我们那个车子门没关，所以放在车子旁边的那个口袋上的地图，那个羊，有个羊就伸个头在那里吃那张纸，然后孩子的衣服也被他从那个车上咬出来，我们就去抓，不那么温柔。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发现那几头高头大马的羊还让我有一点害怕，我跟你们说实话，我要推他们的时候他们非常的 aggressive。 牧羊人养羊是为什么？我们都晓得羊奶跟羊毛，甚至于他的目的有一天还包括羊身上的肉跟他身上的皮。羊是牧羊人养生的一个来源，他会去找，他有相当的责任感。但是这是人经验里面可以认同就停留在这里的。为什么？因为即使这个牧羊人要去找，也犯不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找。他怎么可能会把99只撇下来去找一只？耶稣在这里讲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99只撇在旷野里？这个经验就是超越人能够认同的了。这就是陌生的地方。这个牧羊人他难道不会算数吗？他怎么可能会牺牲掉更多的去找那一个呢？而且更陌生的是，他找到之后，耶稣说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哎呀，有人会说，哎呀，或许这个牧羊人太着急了，他发现羊掉了一只之后，他一时着急冲昏了头，他转身就往刚才的路上跑，跑了一只之后突然间想到说，哎呀，我刚才不小心99只丢在一边，但是已经跑了这一段路了，再往前跑一小段看看吧，既然已经跑了这么一大段，结果他又跑了一小段，哎，怎么样，找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但是惊喜之后人的反应往往是什么？一个绷紧的心弦一旦松弛了之后，其实更可能的反应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找过羊，但是我找过个狗，我也找过好几次狗。8年前我们家养了一只狗，我终于应了孩子们的要求养了一只狗。头2年这只狗跑了很多次，它跑了第一二次之后我们就学乖了，就给它弄了一个狗牌子，把它的名字、我们家的电话、地址都打在上面，然后给它买了一个颈圈挂在脖子上。我们这只狗还坐过警车被送回我们家来。但是有一次美玲在院子里给他梳毛，为了梳毛所以把他颈圈拿下来，但是在他身上套了那个 狗链子，一手抓着链子，一手给它梳毛。没想到这只狗头往后一缩，就那个铁链就从它脖子上缩下去，转身就跑。所以等到我知道回来的时候，它已经跑了很久了。我要去找，去哪里找？已经跑了好一阵子了。我开着车在那里找，我就做了一个一般传道人有时候会说不可以的祷告。我说神啊，你指引我去找那只狗吧。祷完告之后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也没有什么闪电，都没有，我就开始往前开吧，祷完告就开吧，往前开，开到我们家后面的社区，我也不晓得怎么样，这社区那么多街道往哪转呢？哎呀就转吧，转了一个弯之后想说，哎呀到了这个十字路口就转吧，就转。我转过去之后不久，前面就有一个房子，有一个太太正在她的油箱里拿着信箱转身往她的屋子里走。我的车从她的油箱前面开过去，其实那个差距就是五秒十秒钟的错身而过。这位太太身体已经往她的家走了，她已经往回家路走了，但突然之间她就回过头来说 Excuse me Did you lost a dog？ 我说 Yes。 她说什么样的狗？我说 Yellow Lab。他说哦，刚才才有一个 yellow lab 跑到我们的院子里来。各位朋友，这个地方我想跟你们讲的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我可以在那里开几个钟头都找不到他，因为这个太太已经把那个我们家狗拉到他的后院去了。因为他也是爱狗的，他就说我们过去看看。然后我们就在往他院子走的时候，我们两个就讲话，我就听到院子里狗叫的声音。原来这个太太他们家也喜欢狗，大笼子后面用铁栏做了一个大笼子。我们家狗看到我之后拼命的在那里抓，这个女主人还说 Yeah she is yours， 非常的高兴，牵着她就往外走。这个太太还说等一等等一等，他们家狗大概是七八个月前才死掉，所以有很多狗食没有吃完，她就说你们都拿回去吧。所以我们家这只狗跑出去常常带奖品回来的。欢喜重逢，非常高兴。一上车，一离开这位女士的视线，突然之间我说不上来，有一股火就从我肚子里往上冒。我没有，我根本办法，我无法压制那个火。我们家那只狗坐在旁边正看着我摇尾巴，高兴得不得了。我转过身就开始骂它，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口骂就用英文骂，而不是用国语。其实我们家狗听不懂英文的，我就开始骂他。我说 You're gonna feel sorry I find you， 你会非常后悔我找到你。 You better pray that I didn't find you。 我就这样一直讲他。我们家那只狗一看到我脸色不对，就把脸贴着我们家那个车子窗子，全身就发抖。开到那个大街上，我要左转，其实 Madison 那个车道很多的，我心里面非常的火，所以那时候火上加油，费就说不上来的火。突然之间我停了，并不是因为同情，我突然间想害怕，我怕他尿，因为他发抖，他整个脸贴着窗子发抖，我怕他尿了我车子，所以我就停了。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远远能看到一个东方人开着车用非常凶的眼光骂他旁边的狗，如果有人来跟我说张红啊，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这是一个欢乐的时间，这是一个，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我可能没有办法反驳，但是我会不服气，因为这个狗早上那么冷的时候，晚上临睡前要出去方便，我有时候都不想出去，我还是出去。怎么能说没有爱呢？但是如果有人来说，哎呀张红，你的爱太有限了，太浅了，容量太小了，一下子就用尽了，我会心服口服。这个故事看到一个爱是没有限量的，是超过人世间能够衡量的，能够提供的，是用不尽的，是厚的，是厚厚实实的，不是很浅的。 然后他又讲一个故事，耶稣又讲一个故事，妇人去找失去的一块钱，有没有道理？还是有道理。谁钱掉了不想找？当然想，但是犯不着急成这个样子，用不着这么认真的去找，用不着非找着不可。你如果看解经书，有学者讨论说这一块钱到底是多大，所以你如果看英文的版本，有些说把它翻译成 silver coin， 掉了一块银板银钱。 silver coin 当然是有相当的价值，但是有一些就在底下做了一个注解，说这个原文是 drachma， 是指希腊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一个人一天的工资，一天的工资，为了一天的工资，犯得着晚上不睡觉，点着灯，还开始打扫房子，牺牲睡眠，找吗？而且更奇特的是，这个妇人显然知道钱是在家里，她很有把握，她并没有想说，哎呀，我忘在哪里了，她很清楚的知道钱是在家里，既然在家里，谈何紧急呢？家中谁家里都发生过一时找不到的一些东西，没有什么紧急性，与旷野中的羊是不同的。旷野有它的危险性，家中是安全的，羊可能越走越远，钱是不会动的。离群的羊是可怜的，是孤苦的，它会叫，它会哀嚎，钱是没有知觉的，它本身是一个冷冰冰的躺在地上的一个物件。妇人何以如此急迫，如此下定决心非找着不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用这个比喻显明他的智慧，他用这个妇人来比喻神，他用女性中某一种特质，他用人类里面女性中一般男性没有的女性中的一个特质来反映神本性的美好。我的妻子美琳，他对于某一种昆虫，某一种虫，他很怕，任何毛茸茸的东西他都怕，任何昆虫身上有一节一节，有一粒一粒的东西他都怕。所以我们有时候到水族馆里面去看那些水族馆里面一些深海里面一些特殊的植物，有那时候一粒一粒很奇特的东西，美玲都不要看，有些是一些介绍大自然的刊物的照片他也不要看。有一次我出远门，其实上是在外面短宣，在我们家里一个小储藏间里面，侧房进的小走，从侧房走进房间的小储房间，美玲大概进去拿东西，突然之间看到一只非常大的蜘蛛，在惊吓之中，他却伸手把储藏室的门一门一把拉上，竟然把自己关在这一个他所害怕的大蜘蛛把的这个同一个小房间里，小小的一个储藏间里，然后一反常态拿起拖鞋就迎上前去。为什么？因为从那个储藏间再走进去一左转就是我们家的起居间，孩子正在那个房间里。为了他的孩子，有时候女性会有一些反应是男性有时候缺乏的，为了他的孩子，母爱的反应是勇气，是除去这个他自己本身害怕的大蜘蛛。但这件事奇妙的地方是什么？你们猜，你们觉得我的孩子怕那个蜘蛛吗？我们家的孩子里面有一次，有一个孩子从学校拿回来一个东西，一进门就问美玲说，妈妈你闻我身上臭不臭？ 原来搞了半天是在学校里解剖学理，哥解剖了羊脑之后，我的女儿问那个老师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回家，要把羊肝也拿回家。那老师说，你要拿就拿回去吧，我女儿想回家还想玩那个东西，所以就把它拿回来了。所以当美玲说你不臭，我女儿伸手便当里面拿开，就是那个羊肝羊脑在里面。我另外一个孩子有一次我们全家去采苹果，他那时候大概才4岁5岁大，苹果他采不到，所以他小小的就到处走来走去，我们大人在采苹果，突然之间他手上拎着一个东西，高兴的跑下来，爸爸爸爸你看我拿到什么，一看他手上拎着一个死猫的头，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下头。哎呀，我们说丢掉丢掉丢掉，他为什么要丢呢？他们不怕这些东西，但爱的可贵就在于它的急迫性。他没有说爱，并没有说我先去问问孩子怕不怕，我先来一个 interview， 哎，孩子们啊，你们来看一眼，你们怕吗？他并没有先问。爱的可贵就在于是一个主动性，爱就这样子生发而出，并不是因为被爱的对象的感觉而引发，并不是因为被爱的对象的感觉而引发。那一块钱冷冰冰的躺在角落里是没有知觉的。这里看到一个爱，它的价值，它的美好，它的可贵，就是这个爱的本身就足够了。It is sufficient， 这个爱的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无价的本质，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陪衬。他是主动的，他主动的，他迫不及待的要进入被爱的对象的世界里面。有两个字拼跟念都很像，一个叫 sympathy， 一个叫empathy， 但这两个字有很大的差别。 sympathy 是同情， sympathy 是一个人站在远远的地方说，哎呀，这个人挺可怜的， sympathy。 被同情的对象可能也有一点感觉，但是总是像隔了一层说不上来的东西。 empathy， 你如果去看中文字典怎么翻译， empathy 叫做神入。 empathy 是一个人不是在远远的来同情一个保持距离的对象， empathy 是这个人进入那个人的里面。神入，我打开字典，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empathy， 我在中文字典里面找神入。然后耶稣讲了第三个故事，浪子的故事，是我们大概最熟悉的，在教会里面基督徒或者来教会聚会的人最熟悉的。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用戏剧的方式来表达，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不知道多少年以前有一个布道团用浪子的比喻来做一个布道，我还记得那个浪子是从那个门最后走过来的，也是一个我们最可以认同的。因为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做牧羊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掉过钱的富人，但是每个人都有父亲，或者说有过父亲，或者说有过具备父亲角色形象的对象，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让人感觉到最震惊最陌生的，父亲的角色对儿女有爱的责任，有爱的表象，有提供生活的需要，有关怀，有提供安全，提供保护，这是每个人多多少少 都可以认同的。但是令人震惊陌生的地方，从一开始，故事一开始就进入，就耶稣就把这个陌生的一个因素带进来。父亲同意这个小儿子的要求，一个大逆不敬、大逆不孝的要求。我听过一个 ABC， 就是在美国生长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半开玩笑的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 "This father is definitely not Chinese." 他说这个故事里面父亲绝对不会是中国人的。在东方的文化里面，更何况在2000年以前古老的文化，父亲的权柄跟威严是不容许冒犯的。事实上，如果你去看一些文献，你会发现在罗马的时代里面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法律，允许一个家庭里面的父亲来定自己家中儿子的死罪。因为要建立一个安全的社会、稳定的社会，父亲的权柄跟威严是不容许侵犯的。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知道那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了。这个父亲居然答应小儿子的要求，然后当这个小儿子在外面不是衣锦还乡，而是这么落魄回来的时候，圣经上让我们看到又是一个让人看见到一个陌生的一个震惊的一个地方。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个父亲主动的表达对儿子的感情。中国人，我不知道2000年以前父亲的形象怎么样，至少我有时候看一些电视连续剧，试着在表达清朝的时候、民国初期时候的那些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就已经不是这个形象了。家里面的父亲要有尊严的父亲，要等着冒犯他的人来求的，怎么可能主动的去提供这个饶恕，提供把他的感情这样子的表达出来。我想你们都看过，我小时候也坐在那里看连续剧，一个被冒犯的父亲坐在那里，一个儿子跪在远远的厅堂里，这父亲就一直转，哼，转过去，哼，又这样转过来，旁边还要有一个老太太，他的太太在那里求，还要煮了什么汤啊，来给老爷子长老爷子短的。我小时候看的，哦，这是一个父亲的形象。这个父亲远远的看见跑去，中国人都知道年长的是不能跑步的，一个有尊严的人再急都不能跑。他这种忘我的表现行动，都是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会强调的。所以我们在演戏剧的时候，这种父亲的这个感情的流露，一般来讲我们就停在这里了。一般来讲，我们对于这个故事，我们认为故事这个意义已经到达了。事实上故事没有停在这里，事实上故事的高潮还没有发生。高潮是在25节到32节。当这个让人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的父亲，在家中大摆宴席，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请来，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一个儿子，他也要借着这样的事情让人来排除任何人对这一个没有衣锦还乡的年轻的孩子的任何可能的这个歧视。但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一个他心里面非常兴奋的情形里面，大儿子拒绝进家门。这里读到，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说，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 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儿子拒绝进家门。人在高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 vulnerable 的，人在某一种喜乐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是也有才相当的脆弱的。这也是一部分原因为什么你看现在的社会在圣诞节感恩节这种家人应该相聚的时候也常常是家庭暴力现象出现这些案件很多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所谓的 festival 在一种欢应该欢乐的场合里稍微有一点点扫兴的事情发生常常是使人觉得非常承受不了，在这种情绪亢奋的时候比起平常的日子人承受一些意外承受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相形之下的承受力是低的，却在这个节骨眼大儿子拒绝进门。你也可以想想看在那么多的客人的面前众人的眼光是不是有可能那个仆人走到这个宴席的这个主要的主桌里面低着头跟这个老先生讲了几句话，然后这时候有些客人就把脸转过来，众人的眼光有没有有一些是带着一些观望的态度甚至于有一点半嘲讽的眼光，你看这个老先生他这么高兴以为他小儿子回来，你看他的家他的大儿子现在不肯回来了。再好的父亲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忍下来忍下这一个羞辱忍下这一个不顺利的事情忍下这一个排拒他的大儿子能够不动声色的继续说让我们大家一起快乐就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等一下再说这个问题等一下再处理。而耶稣的故事里面看到这个父亲却出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在宴客的当中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众目睽睽的情况之下他离开宴会走到外面邀请这一个扫兴的排拒他的大儿子进来。你在这里看到一个爱总是在邀请 Love always invite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一直在那里邀请一直在那里呼唤，不论对象如何的封锁他自己的心这个爱一直在呼唤。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听他想听耶稣？他讲了三个故事，人有一个渴望爱的本能，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特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渴望被爱的本能，每一个人其实也有一个渴望去回应爱的本能，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渴望被爱我们也想爱，这个本能引发于神的本性，神是爱，所以你可以在人世间找到这个爱的痕迹，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自己所经历的都有许多的有限性，容量不够，所以在明明是一个欢喜重逢的场合却说不上来是一个怒气从腹中生发而出。人的爱有时候不够主动，人的爱有时候会停息，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本能 必须由神来满足。神是爱，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他不只是讲这三个故事来触动听者的心，他本身就是爱的故事，他本身就是爱的本体，他本身就是爱。就像这个妇人，并不是因为躺在黑暗的角落里的那个钱没有知觉，就停止他认真的、专心的、非找到不可的那种主动性。耶稣主动的道成肉身，迫不及待的来寻找。人子来是寻找拯救失落的人，就像他故事里面所说，那个牧羊人找到之后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没有咆哮，没有责备，没有怒骂，没有威胁。耶稣无限量的爱，没有一个人想到他面前会被他嫌弃的，没有一个人想听他会被他排斥的，会被他排拒的，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就像这第三个故事里面的父亲，永远是邀请的，永远是 always inviting。 所以耶稣在他人生最高峰的时候，用愿意为世人，不论是我们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不论是我们明明知道或者在无知情况之下所犯的罪恶，他愿意付出偿还的代价，挂在十字架上作为一个永远的记号。 Always inviting。 但是这个故事这一章停在一个问号，最后这个故事其实没有结束。这个大儿子怎么回应？进去了吗？这个故事没有回答。换句话讲，这是一个 open-ended story， 这是一个它的结局，对于这个大儿子来讲是一个 open-end。 因为虽然神的爱是永远邀约的，但是对那些被邀约的人来说是有限期的，是有限期的。神的爱是永远的 eternal， 从一开始到永远，因为神就是爱。但是对那些听到这一个邀约的人，这是一个 open end question。 被邀约的人回应了吗？在这个大儿子身上，其实他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当时他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震惊的一个形象。那一个他自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接待小儿子的父亲，同样的对他邀约，你进来吧，你进来吧。神的邀约没有任何的 discrimination， 不因为人怎么样的封闭自己的心而停息， Always inviting。 今天晚上你愿意回应这个邀约吗？你愿意回应这一个一直在邀约的神的爱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当中的，如果你心里面今天愿意的回应是，我愿意，我渴望，我决定回应神无限量的爱，我愿意回应神主动的爱，
我愿意回应神那永远邀约我呼唤我的爱，你就跟我做以下的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今天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愿意回应你在基督耶稣里对世人的呼召，回应你是爱的本体，你就是爱。我也愿意表达我心里面渴望这无限量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主动的爱，永远邀约的爱。也愿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生命之道暂时进入人类的世界，现在成为我永恒的主。谢谢你。我也知道人生有许许多多的状况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明白跟解释，然而我深信我今天晚上的回应会使得神的爱永远再也不会与我隔绝。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